在今天讲到之前呢，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小新闻，是克牧师读到的一则新闻呐、啊。不知道这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可是这新闻里面的这个故事呢，是跟我们讲到的有关联，也有意义。就听说有一位运货司机，有一位罗里司机，他呢就是一直很急着要把货送到目的地，就是一直在快速公路走的时候，就是一直在观察那个出口的指示牌，一直在找指示牌，找那个对的指示牌，要赶快出去。就是一直在注意指示牌的，当然呢，他却没有注意到路边的一些警告，说到前面有一座桥，而那个桥的最高这个限度是比他的罗里呢，他的卡车呢还要低，也就是说，他的货车呢是过不了那座桥的。好，好像在新加坡有时候有发生过。有些罗里他的载的东西实在太高了，就是过了那个天桥就卡在那边，所以他就一直在注意到出口牌指示牌，却没有注意到这个警告。突然间他就看到这座桥，可是已经太迟了，来不及刹车，他就撞入了这座桥，可是他还来得及停下来，可是卡车就卡在那个货车就卡在那个桥的下面。警方啊，这个救火车啊，等等啊，不同的人员都来到现场了。他们也来了一些工程师，因为他们在观察那个桥，去检验一下那个桥，却不知道要怎么样把那个卡车救出来，要把那个卡车脱离那个桥。他们想到，如果他们把那个卡车倒退，或者把卡车拉出来，那么呢就会更加的破坏那座桥，那座桥肯定会倒下来，所以那个卡车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，就是卡在那边不懂要做什么好。所以好多位所谓的这个当在场的那些工作人士啊，那些职业那些什么职业人士啊，都不懂要怎么做。刚好呢，就有一位小男孩骑着脚车路过，他就看了一下，他就跟当场的一位警察说：“警察叔叔，我知道怎么样把卡车拉出来。”那个警察叔叔看了他一眼，就不要睬他。就不理睬他，就继续跟其他的工程师那个消防员等等讨论。可是呢，那位小男孩不愿意被忽视，他又再喊道：“警察叔叔，我知道如何把卡车从这里解脱。”所以那位警察就没办法，就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你讲啦。”所以那个小男孩就说：“将点空气从那个货车的轮胎放出来，一放了出来，那个卡车不是会降低一点的咯？降低一点了，那个卡车还是有空气在轮胎里的，所以它就能倒退。所以那个警察、消防员、其他的救护人员看来看去，每个人都在想：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呢？”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呢，就跟这个货车司机有关，也就是跟我们有关。就是说，当我们不注意路上的指示时，便会很容易呢，遇上麻烦。当我们不注意到周围的迹象时，很容易呢，就会闯祸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今天还没出门的时候，你看到天色已黑， 这就是一个指示嘛，这就是一个迹象。那你又不带雨伞，如果你一出门，好像我这样的，如果大巴士的，却淋到雨，怎么办呢？那错怪于谁呢？你自己。就是说，你看到那个天黑了，就是代表你应该会想到啊，要带雨伞。可是你却不去理会，你就不带雨伞，淋到雨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注意路边周围的一些指示。另外呢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常常呢，援助就是帮助呢，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好像那位警察，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位小男孩可以帮他们解脱这个困境，可是呢，却最好的方法呢，却从这位小男孩那口中讲出来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也是同样的，有一种同样的经验，我们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援助会这样的一个人会帮助我们，可是呢，偏偏这样他们这个小男孩啊，或者其他人呢，却能帮到我们离开困境。今天呢，我们所要讲的道呢，所要看的这个经节呢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，也是有包含这两个重点，就是呢，我们要注意周围的迹象。所以今天的题目呢，就是不可错过的迹象。有哪一些是不可错过的迹象呢？在生活上呢，有是哪一些是不可错过的迹象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谈谈，因为这两个事实呢，会同样发生在属灵里，不但会发生在生活里，也是会发生在我们的属灵生活里。所以在今天的讲道中呢，我们将看到经节里呢，有一些人，他们错过了生活中的指示牌和警告，结果呢，在属灵里遇上了极大的麻烦。他们在这个生活中呢，有一些指示牌，有一些警告，他们却是不管，所以在属灵上呢，他们却遇到很大的麻烦。更糟糕的呢，当耶稣把上帝简单的这个救恩方法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好像那个小男孩把他的方法呈现给警察的时候，想把方法呈现给警察的时候，警察却不理。这些人呢，经文中的这些人呢，同样在耶稣把这个拯救方法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呢，他们却置之不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中所要看到的。我们先来祷告，然后再来继续看今天的经文。亲爱的天父，很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时间，再次翻开经文，从马可的记载中呢，能再次学习到耶稣的教导。希望从今天的教导呢，在座的有哪一位还未注意到周围的指示牌，经文中的这个警告，这对我们属灵生活中的警告，会张开眼睛，张开耳朵，仔细的听看这些警告，然后呢，甚至会接受圣经里所分享的这个拯救方法，也就是通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被埋而复活的这个真实，接受这个真实而得救。所以请你保佑这宝贵的时间，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，阿们。上个星期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利用七个面包和几条鱼儿，喂饱了大概有一万多人。接着呢，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节呢，我们就读到耶稣随即同门徒上船，来到大马鲁他境内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这个一到了这个新的地方呢，这个耶稣和门徒呢，就遇上了一班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，还记得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吗？法利赛人就是犹太宗教里的一些领袖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严厉的要求。第十一节，我们就读到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，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想要试探他。 法利赛人呢，是当时犹太宗教里的保守派。保守派，他们的宗教呢，包括了许多人造的传统和规则。对，他们同样呢，是崇拜上帝，耶和华上帝。可是呢，他们把整个宗教呢，整个崇拜呢，变成一个宗教，加入了很多人造的传统啊、规则啊等等。他们呢也非常讨厌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不遵守他们所创的条规，耶稣不跟他们一样，耶稣不跟他们一起啊、信这些传统等等，所以他们非常讨厌耶稣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故意来找耶稣来盘问他，不是有事求他，是故意来盘问他，这就是他们的态度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态度。他们呢，既不是好奇或想学习才来找耶稣。哦，在经文中呢，在福音的记载中呢，我们看到有许多人，他们有些呢是有求于耶稣，有些呢是好奇，有些呢是真正想学习才来找耶稣的。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呢，都不是这一些，他们呢是故意的，故意来找耶稣来盘问他，他们是故意找机会呢想刁难耶稣，想跟他找架吵啊，找架吵。他们的目的呢，有可能是要在盘问耶稣的当儿呢，能找到耶稣的一些破绽，能击败他。也或许呢，他们也想能在他们的吵架中呢，能让这个耶稣认输认错。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态度。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呢？法利赛人呢，他们的动机呢，根据这个第十一节的记载呢，他们是在试探耶稣。换言之呢，他们是想逼耶稣再次的呢展现一些神迹来逗他们开心，来试探他罢了。不是说他们想看到耶稣是不是真正能够能做出一些神迹，不是，他们只是来试探他而已，看他能不能做到一些真的很奇妙的事，这就是他们的动机。而他们的主题呢又是什么？他们的主题和神迹有关，就是他们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简单的说呢，他们要耶稣再次的证明他的神力，再次的显示他的神力。也就好像当今这个现代的社会里呢，有很多好奇的人一样，有很多好奇的人，他们到教会都是为了要想看看一些奇迹，他们不是真正想去看，想去了解福音，想去更深一些研读圣经，不是，他们只是想到教会去看一些表演，看一些神迹。可是我们呢，应当依赖奇迹而相信耶稣吗？我们应当依赖一些奇妙的事情的发生而去相信耶稣吗？像这些法利赛人。让我们来看看耶稣严肃的宣言，耶稣的反应，他严肃的宣言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耶稣他感到惊异。第十二节，耶稣的心里深深地叹息说，这时代为什么求神迹呢？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感到非常的失望，非常非常的失望，也非常生气这些法利赛人的顽固，他们的顽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会这么失望，这么 生气这些法利赛人，因为呢，单从马可福音，我们已经到了第八章，马可福音第八章，我们在马可福音已经逗留了好几个星期。从马可福音第一到第八章的记载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以色列当时不同的地方呢，已经充满有关耶稣的见证，对吗？耶稣已经在不同的地方讲道，不同的地方展现他的神迹等等，已经有很多人见过耶稣 的神迹，听说过耶稣的讲道的神迹等等。好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以色列呢，当时不同的地方呢，已经有很多人听过、看过耶稣的事工和神迹，人们都已经在谈耶稣了。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二节，我们就读到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以神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很多人都已经感到很惊奇了，很多人都做见证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，没有见过这样奇妙的事。在第七章第三十七节，我们也读到众人分外稀奇，说他就是耶稣所做的事都好，他们都赞美这个耶稣，他说他做的事都好，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，哑巴也叫他们说话。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在谈耶稣了，很多人都说 他做的事很奇妙很好等等。可是为什么这班法利赛人却说请你再表演一次，请你再展现多一个神迹给我们看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顽固呢？也就是因为这样，耶稣才感到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生气，耶稣才会对这班法利赛人感到愤怒。有如一位圣经评论作者所说，他说这些法利赛人所听到和看见有关福音的事实呢，已经足以让他们相信耶稣就是主了，可是他们却偏偏说再表演多一次。就好像很多人还未得救了，已经听到福音十次、二十次、五十次了，他们还说再跟我讲多一次。难道福音会变吗？不会。哦，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实在太顽固了。他们的问题呢，不是这个耶稣的证据不够完整或者不够可靠，不是。他们的问题呢，不是说耶稣不够可靠，不可以让人家信。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耶稣。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耶稣。他们要求再看另一个神迹呢，不是想增加他们信心，让自己更相信耶稣，不是。他们的意思不是说耶稣啊，请求你再展现多一个神迹啊，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会更可能会更相信你，不是。他们是希望呢，有可能耶稣会失手，可能耶稣展现不出神迹，他们就可以捉他了，他们就可以说他失败了。或者呢，他们也希望耶稣展现神迹的时候呢，他们能找出破绽，好指责耶稣，并否定他就是主。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理由，才来要求耶稣展现神迹。可是呢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所不知，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八节的记载告诉我们，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。耶稣已经知道法利赛人他们的态度，他们的心态，他们这试探耶稣的目的，他耶稣都知道。所以呢，耶稣根本都不要去理睬他们，耶稣不理睬他们。 有一点呢，我们必须强调的就是有关这个神迹的，就是说，第一点，神迹呢永远无法满足，永远无法满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来到一个教会，是想看到神迹，让你相信耶稣，让你相信神，那么呢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永远不会满足的。就好像你们有看过魔术表演，小时候我们看到简单的魔术表演，一个那个魔术师从帽子里拿出一只白兔，或者放出一些鸽子，我们就觉得哇，很奇妙，很奇妙。可是现在如果有人在表演这样的一个魔术表演给你看，你会觉得啊，太无聊了。因为你已经看过很多遍了，你要看到更加新奇的，更加奇妙的，所以那些魔术表演一直一直在变化。他目的呢，就是要寻求这个观众的要求啊，要满足观众。同样的呢，这些神迹、这些奇迹呢，是无法满足你的。如果你为了看这些神迹呢，是因为你的好奇心，那么呢，我告诉你，你见到了一个神迹呢，你又会想见到另外一个神迹，你永远不会停的，你就是一直想看到更好、更多的神迹。因此呢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当儿呢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这个马太第27章第42节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候，就有人这些法利赛人也说到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他们是这样说的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如果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他们会信耶稣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他们可能会找一些理由来告耶稣，来说他为什么从十字架上下来啊等等，他们不会去相信耶稣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靠神迹来相信耶稣，不能，因为神迹永远无法满足的。第二点，神迹呢永远无法拯救的，永远无法拯救的。好像你们都知道，很多教会他们都是靠这些神迹来说服那些观众。可是呢，你要问一下自己，根据圣经的教导，神迹能拯救吗？不能够。神迹不能够拯救罪人。神迹呢，只能证明耶稣的威力和显示他的怜悯，却没有拯救世人的能力，没有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很清楚这两点，有关神迹的这两点，就是神迹永远无法满足，神迹呢也永远无法拯救。当今呢，许多人甚至是基督徒呢，都在寻求神迹和特殊的迹象，和法利赛人的好奇心和心态呢一样，他们呢都会说等到上帝给我一个神迹，上帝给我一个迹象，我才会去信他，对吗？可能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一直在等，你现在还在等，等一个神迹的出现。千万不要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，千万要记住这两点，神迹永远无法满足，永远无法拯救。好，如果神迹不能够拯救，那么什么呢才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呢？我们接下来看看耶稣的声明。耶稣的声明，这班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希望能见到耶稣奇妙的表演，却不晓得最神奇 的事呢已经发生在他们眼前了。最神奇的事，根据这个第十二节，耶稣就告诉这些法利赛人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神迹给这时代看，没有神迹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态，他就不表演，不展现神迹给他们看了。 另外一个理由呢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最神奇的事情已经发生在耶稣的，已经发生在这个法利赛人的眼前了。耶稣呢，他亲口就在约翰第一章第十八节说道：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请问这独生子是谁呢？独生子就是耶稣。耶稣呢，他有能力将上帝，就是父神，表明出来。同样的，在约翰第十四章第九节，耶稣也说到：人看见了我，就等于是看见了谁？父，上帝。所以呢，最奇妙、最奇妙的神迹就是这个神迹，也就是说，耶稣呢，身为上帝，身为神，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最奇妙的神迹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所唱到的诗歌，耶稣离开天国，亲自来到人世间，这是最奇妙的。神从天国来到世上与人同在。最奇妙的呢，就是耶稣放弃他神的地位，而降为平凡人，与人同在，好让世界上的罪人呢，能见到真神的模样和荣耀。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奇妙的神迹吗？我们还需要找什么神迹？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奇妙的神迹，就是神变为平凡人与我们同在，这就是神迹。法利赛人呢，他们不但不肯接受耶稣神奇的到来，还诬告他，说他是借着撒旦的力量呢来治好有病的人，记得吗？在马可第三章的时候，耶稣治好了一些病人，这些犹太宗教还说，哦，他是靠谁的力量？撒旦的力量。所以呢，神迹能令他们满足吗？不会的。神迹会让他们相信吗？不会的。如果耶稣再展现一些神迹，他们还是会继续的诬告他，说他是靠撒旦的力量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同样的这个情况的记载呢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马太也说到，耶稣他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纳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。什么神迹呢？就是约纳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这是什么神迹？这就是耶稣他死后被埋三天三夜之后呢复活。这就是我们能相信的神迹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神迹。耶稣在这里所指的这个神迹呢，这个迹象呢，就是将来不久呢会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神迹。普通人呢，死后呢将永远的死，对吗？只有耶稣他死后被埋三天之后呢他复活，这就是真正可信得救的神迹。可是呢，耶稣说的一点也没错，法利赛人呢始终不肯相信耶稣，始终不肯相信耶稣。从这个福音的记载我们都知道，耶稣呢他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之后，被埋在这个山洞里，三天过后呢他的确复活了。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得知耶稣复活，他们有相信吗？有相信耶稣吗？没有。他们却买通呢那些罗马兵士，说耶稣的尸体是被偷走的，所以他们始终不相信耶稣。重点呢，就是耶稣所要做的呢，不是用奇妙的迹象来赢得世人的喜爱和信任，不是。耶稣不是魔术师， 耶稣不是表演者，耶稣呢，他的工作呢，就是要完完全全地把世人从他们的罪中救出。所以他给了我们最美最奇妙的神迹，就是他自己的死和复活。哎，唯有神才能做到。所以呢，他从天国降临下来，与人同在，身为了一个人，才能够死，死后呢，才能复活。这就是真正的神迹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神迹。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，保罗说道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那么呢，你就必得救。你必须相信这个神迹，你必须相信耶稣呢是为了你而死，然后死后呢，神叫他三日过后呢复活，为你而活。假如呢你在等待神迹的发生才肯做决定接受耶稣为救主呢，那么我要告诉你，有可能你永远都等不到神迹，你永远都等不到奇妙的事情的发生。更糟糕的就是你会把普通的事情的发生当作是神迹。哦，我生活中有这个神迹，我生活中有那个神迹。你跟其他人分享，其他人听了有什么奇妙，有什么奇怪，这些都是普通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你讲成好像神迹？哦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在等神迹的发生才肯去信神呢，那么有可能你永远是等不到的。况且呢，最美妙最奇妙的神迹我已经说了，已经发生在你的面前了，也就是耶稣为了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的复活能够让你得到新生命，这就是神迹。相反的呢，我们如果拒绝这些神迹，那么呢，根据罗马第十章第九节，我们就必不能得救。很简单，很直接，对吗？如果呢，我们不信耶稣，不肯接受他的神迹，那么呢，我们的遭遇呢，有可能会跟这些法利赛人一样，换取什么？换取耶稣的离开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要看到耶稣悲痛的离开。第十三节呢，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告诉我们，耶稣就离开他们，耶稣就离开这些法利赛人了。昨天早上我跟教会的克牧师啊，还有教会的其他人去大排69座那边发传单，发就其中有一间就是这个男人啊，这位男士，他就打开，他也是蛮有礼貌的，听我讲完先他才开口。那么他听我讲完说我是永传敬礼教会来这里发传单的，来介绍我们的教会，也想邀请您来到我的教会。他就说了一句，他就说，你不会来我的庙，我也不会要去你的教堂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不用多说了，对吗？所以我就跟他道谢就走了。所以这样同样的呢，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根本没有意愿要接受耶稣的，他们只是在玩弄耶稣，只是在刁难耶稣，只是在试探他罢了。所以耶稣也看透他们的心，看透这些法利赛人的心态和动机，他们很骄傲又很自信，他们根本没有意识要相信耶稣，于是呢，耶稣就离开他们。 耶稣不要浪费他的时间，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。耶稣呢，也要让他们自食其果，继续迷失在自己的罪孽中。法利赛人不愿意接受耶稣，耶稣只好让他们去。在这个旧约这个启示录的记载中呢，这个挪亚的时代，上帝曾经说过，不，对不起，创世纪，这个耶和华说，人既属父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耶和华就是说， 我不会永远的去为了要拯救罪人，一直去讨好他，一直去跟他传福音，一直去跟他讲，一直去跟他讲，不会的。耶和华这里是说到，很可能会有一次他就会放弃了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，保罗也说到，看啊，现在正是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已经听了福音了，听到了福音了，你知道耶稣要救你，你知道上帝对很关心你，要拯救你，不要再等了，不要再等了，不要再说啊，我要等我完成了这个，或者我老一点，或者我什么什么这件事情的发生，不要了，不要再等了。好，我们年龄，这些我们在座的年龄都不大了，都不小了，好，都不小了，不要再等了。好，这就是拯救的日子了，拯救的日子了。更糟糕的就是，像刚才上帝所说的，上帝不会永远的一直跟人在周旋，好，不会啊。如果你说要让上帝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你的救赎，让上帝一直来讨好你，等到有一天上帝离开了你，让你自己，上帝离开不是因为他不再爱罪人了，上帝离开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顽固，自己就是不愿意去信神，所以呢，他才会离开。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接受耶稣为救主，我们不愿意脱离罪行去靠近耶稣，我们要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。那么上帝只好说，好了，让你自己去吧，你自由自取，好，让你自己去吧。所以我们要很注意，要很小心啊。很有可能呢，今天是你最后得救的日子了，所以不要再等了。好几年前呢，你们记得这个 Nicoll Highway 不是有一个快速公路倒塌？假如说当时你在路上行驶，突然间你看到路边的告示通告，通知你说前面的路已经倒塌了，不要再行驶，不要再往前走。收音机也开始播放了一些警告，说不要再往前走。路边的车也已经停了，路边也有人跟你招手叫你停车，你都不管，你还是往前走。那么呢，你走到前面掉入了那个洞里面，最笨的人是谁？是你自己。该怪的人是谁？是你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今天的讲道中呢，在经节中呢所读到的法利赛人呢，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已经在以色列不同的地方已经听闻了，已经看见了耶稣的神力，耶稣的怜悯等等。他们了解旧约 的记载，旧约有说到这个救世主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到世上，应该会展现什么神迹等等，耶稣都展现出来了。耶稣的神迹跟旧约的记载很符合，说他就是救世主。 他们有太多理由可以相信耶稣是救世主了，可是他们却不相信。他们一再而三错过上帝所呈现的神迹，最终呢，没有接受耶稣为救主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？你有听过福音吗？你有听过福音一次、三次、十次吗？那么你做了决定了没有？已经有很多人给你警告了，给你指示牌了，说前面是地狱，如果你再往前走没有得救，你就会往下掉了，你就会进入地狱。你必须得救。圣经里已经充满了上帝给世人的迹象，圣经已经充满了这个警告牌啊等等啊，警告世人要相信耶稣得救。你做到了吗？你得救了吗？你做了这个决定了吗？你相信耶稣了吗？他的死埋而复活，你相信了吗？你做了这个决定了吗？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指示哦，赶快得救吧。像保罗所说的，现在，不是明天哦，不是改天哦，是现在，就是今天这个时候，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